Test one, two. Test one, two. Hello。OK，这有声音了。Hello。今天要讲狼的故事。
哎，老师，你这次怎么不说大家各讲一半？现在是一个。
我们的 schedule 的问题。对，它中间有一个礼拜。
没有，我是预备下一堂师母的那个，因为我们十一点要。
就提早三老师，
对，还是说等他
先放这里，
放这就好，我就等他。连麦克风都准备好，因为是你们所持的，对，上单很棒。上次你说有一次是犯错，对不对？
三个，
我们第三把。上次我是根本发现就是没有带法，不管你是。今天这个是好。又得说没有问题，今天没有水，今天没有去。
That's one, two. Hello, 我这边可以。我这边可以，会不会声音太大了？要夹一夹，对。我没有，这边没有夹子。对，你看看那个里面有没有夹子。推前面一点，这是等一下师母要用的。嗯哼，这个插过去 ，OK。现在9点钟。你看得见铁萨罗尼加在哪里吗 ，Irina？ 这样可以哈、哦、，OK。嗯，我是不是都？对，我们这一次的就是次序， 因为只有八堂课，然后我最后5月25号不在，然后他好像 我刚没开，我对不起，我刚现在开了，现在开了吗？OK，现在上面听得见了。OK，好，sorry。好来，我们再来一次，OK，再来一次，在这个地图当中，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教会是在最中间的这个地位，在。现在声音听见了，我刚这边麦克风忘了。OK，有，刚刚我们看见讯息。OK，好，对不起，我们重新开始。那我们也开始祷告，再祷告一次，不知道录音录得怎么样。好，我们重新再 reset，重新再开始，在天上的父，感谢你今天召聚我们在你里面的聚集。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在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站在这个 cover the slide，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正中间。保罗在这边，他是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在特罗亚做了一个异象。他本来是要到这个美西亚去，是在大概这个地方哈。后来圣灵不准，然后他们就越过不不不就越过这个美这个美西亚来到特罗亚。那来到特罗亚，保罗就在夜间做了一个梦，他梦到有马其顿人，就是说呼召他们要去来帮忙，所以他们马上隔天他们就坐了船。经过萨摩特拉这个岛，然后来到尼亚坡里，尼亚坡里也是在这个海港，然后之后再走路到腓立比去，然后之后在腓立比几个礼拜之后，他们又来到帖撒罗尼迦，所以在帖撒罗尼迦使徒行传第那边形容，只有待3个安息日，他们就被犹太人迫害逼迫就走了。他们到了比利亚，比利亚还没待多久，然后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听见他们去了，比利亚大概在这个地方，就赶到那边去聚众了匪徒，要去那边赶保罗。保罗当时马上夜间一个人，他就跟他们另外一个当地的同工就坐船到了雅典。到了雅典，在那边保罗看见有很多的庙，他们供奉很多的神，还有一个卫士之神。那保罗就在那个亚略巴谷上面跟他们讲这个死人复活的耶稣基督的事情，然后他们有的人就说他是疯子，但也有人信了。但是在雅典，好像神并没有开路，所以他们就到了哥林多。那也是在哥林多的时候，那保罗把这封信就写给帖撒罗尼迦前书。其实当时他们在雅典的时候，保罗就已经他们在很仓促的情况之下离开帖撒罗尼迦。所以他心里面很记挂，然后就在甚至在雅典的时候，他就差派提摩太去帖撒罗尼迦探望他们。那等到提摩太回来的时候，保罗已经到了哥林多。那等一下，我们是可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它里面有一开头的时候就把这个情形大概讲过，我们等一下也会来提一下。所以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稍微小小的一个故事。那我们今天的进度是。帖撒罗尼迦第二章，那保罗的侍奉以劝勉。那开始之前，我也会照样讲一些有关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些一个小故事。在使徒行传第17章这边有1到9节，保罗形容这个保罗和希拉怎么在帖撒罗尼迦讲道。那刚刚我也讲过，是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利尼亚波里。经过安菲波利、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那安菲波利跟亚波罗尼亚是介于腓立比跟帖撒罗尼迦的2个城市，所以保罗他并没有在这2个城停，而是到了帖撒罗尼迦，因为帖撒罗尼迦在当时是个港口，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等于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据点。就像我们今天是社区主日完了之后，我们要去这个走岛到各个重要的。我们教会为我们列了7个山头的地方，我们要去，所以我们有的小组在就要去这个市政府啊，或者是学校，或是 大公司或是一些宗教团体或是媒体的，例如那，所以保罗跟希拉他们也感觉到，我就觉得到了帖撒罗尼迦是一个重要的据点，所以他们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那保罗素常的规矩进到安息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腓立比他并没有到安到这个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有可能是没有在腓立比那个城里面没有犹太人的会堂，而是他们到了城外面一个河边祷告的地方。那是腓立比，就在河边祷告的地方，他们遇见吕底亚，然后保罗看着他有信心，就给他传福音，跟那些一群妇女，然后吕底亚信主之后，然后接着，就在保罗是在腓立比的情况。然后我们现在继续哈，第四节，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近迁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遭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扰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了这话，就惊慌，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的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这声音是不是要低一点？好像后来我大声的时候就有点回音，就杂音。好，好。那在这个地方，我想要请弟兄姐妹注意的是，现在又没有声音了，有声音哈。好，这个是地方官。那中文的翻译其实在是一个 politicus， 是这个地方，然后翻译叫做 rulers of the city， 所以你看见这个翻译的这个词呢，看不出这地方官有什么特别，但是在这个希腊文的话，它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形容词，就有点像是譬如说像我们在中文你可以讲到譬如说是一个省长啊，我们也可以叫做巡抚，有时候叫做镇台，或是都督，那有时候县我们叫做县令。那像这个特别的这些名词，我们在中文我们一听到的话，我们听到这个镇台我们就知道，听到总督我们知道可能是什么样的官位，县令。那同样的在希腊文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字 politica， 那地方官。那在当时在就是在历史当中就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考古学者或是一些批评家，他们就说这个字 politicus 在所有其他的典章当中，历史里面别的城从来没有这个字出现过，所以他们就在怀疑这个路加记载这个使徒行传的可靠性。但是在1876年，结果就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挖出来一个石碑，上面就有写这个 politica 这个字在这个地方。所以当这个石碑被考古学家挖出来之后，他们一看，那些所有他们质疑这些批评的人，他们就没有再讲任何的话，因为我们可以看得见路加所记载的，他是说在路加写使徒行传，甚至就是使徒行传的前书的时候，他就说我就详细查考按着次序写给你。所以这个在使徒行传这边也是，他是详细查考，所以他所记载的这个事情非常的精确。那这个字是什么特别呢？因为是这个字，然后 politica 这个是希腊文的大写。那如果你把它翻成英文，把它看成英文的话，它就是 politica uno uton， 然后这就是说它的意思就是 during the time of the politicus， 就等于是说在那个地方官，就是那个一个特别的名词治理的时候，然后这个石碑上面的字翻译出来的时候，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些人的名字，说是谁是谁的儿子，然后什么人，然后是谁的儿子，说 Demetrius son of Fastus， 然后 Demetrius son of Nicopolis， 就是类似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字的出现
在铁萨罗尼加考古挖掘出来的石碑当中，让那些批评认为怀疑铁萨罗尼加这个事情的真实性，就完完全全的他们就安静了，就不再讲话，他们摸摸鼻子 OK 就闭嘴了。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有关铁萨罗尼加的一个小故事。那接着我们通常在进入铁萨罗尼加前书之前，我常常会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当我们在特别是新约福音新约的这个书信的时候，特别是保罗书信的时候，当我们去查考一段经节，或是查考比如说在小组查经，或是在我们在组织装备课程里面，我们今天是进入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当一很快的进入那个章节的时候，我们会撕掉整个铁萨罗尼加前书的一个巨观。但是如果当我们把这个如果算是一个比较高层次的一个描览这个铁萨罗尼加前书，我们会再进入到这个第二章，我们会对整个的故事背景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体验。所以我就把这个铁萨罗尼加前书经节的缩影把它写在这边。我们在一章当中取了一节或是两节很重要的经节，当我们把这几节经节读完的时候，我们对铁萨罗尼加前书保罗为什么会写它，我们会有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再进入。然后在这边我们一章六节说，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徒之人的榜样。我们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苦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所以你们个人要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在那基督里，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了，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所以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还是太复杂了，把它更简短了一点。其实这个你们看见这个铁萨罗尼加，如果从保罗的角度，他是觉得这个铁萨罗尼加他真的是在那个当中只有三个礼拜的时间。像我记得黄牧师，曾经跟我们讲过，如果三个安息日，你最多21天，最短的话15天。因为你如果到那个时候地方是安息日，第一天他去的时候是安息日，那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安息日之后就被赶走的话，大概就只有15天16天的时间。再长一点的话，你要是第一天去的时候是安息日之后那一天，然后第三个安息日刚好是21天。所以但是就在这短短三个安息日当中，保罗就能够把神的基督耶稣的福音传给铁萨罗尼加的信徒，然后他们也欢欢喜喜。不仅这个样，他们也成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信徒的榜样。那保罗在那边就 想到这些哥林多前书的信徒，就是说我真的在你们那边就像母亲温柔般劝勉安慰嘱咐，也要像父亲一样的劝勉安慰嘱咐你们走在正道当中。而且他们经历迫害，然后但是你们信仰坚定，保罗因此他们就得安慰，因此因着这个而活。然后就嘱咐他们，你们要以圣洁尊贵守身，不放纵情欲。再讲到主将亲自从天降临，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主来的日子如同夜间的贼，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在铁萨罗尼加前书，他们信徒提摩太回到那边了之后，带给保罗的第一个，保罗所领受到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们在那边生命得到拯救，没有因为迫害，没有因为保罗他们仓促的希拉还有提摩太他们仓促的离开，那些信徒反而就 因为我们也可以想想到，就是当保罗离开之后，那些人不虽然迫害了保徒保罗，他们也，但是在保罗的过程当中，他们不但没有因为这个样子反，放有爱的教会，在前面第一章里面所说的，所以这个是保罗他心里面得到安慰的一个样子。那另外他们想要得到的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当中有人已经死了，然后死了之后那些信徒他们就很担心这些死的人怎么样，那将来我们复活的情况又是怎么样。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边他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死人复活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见讲到死人复活，耶稣再来的日子，很多我们基督徒在历史历代当中，大家心里面都会一定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的日子，然后查考圣经，然后就根据各样的真正，那他们说耶稣基督这个受难的时候是在逾越节，那刚好逾越，其实逾越节我们现在就是在逾越节的这段日期当中，犹太历的逾越节跟我们这个基督教天主教的这个Passover 不是这个 Good Friday 受难日，应该是同一天开始的。但是因为在历史上的原因，听见哈，4月12号，今天是4月13号，4月12号就是昨天夜里面太阳下山之后，那是逾越节的第一天，是宰杀羔羊的第一天，也是如果我们按照犹太历的算法的话，那也是在那个日落之前，昨天下午3点钟左右的时候，耶稣在2000多年前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弃绝，然后现在是正在安葬在坟墓里面的时候，那今天对他们来说是当时是安息日，所以他们就守在安息日里面，然后到了明天他们耶稣再复活。那所以说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在逾越节，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是在圣灵降临的时候是在五旬节。那在犹太人当中有三个重要的节日，第一个是 Passover 就是逾越节，第二个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第三个就是这个祝棚节 Feast of Trumpet吹角节是第一天，然后就是是祝棚节。因为什么？这三个节日是摩西要求所有以色列的男丁，你每年3次要到神的殿中来做这个事情，去敬拜你的主。所以说很多人就在预测，那是不是祝棚节的时候耶稣要再降临。那历史历代上面很多人这样的预测，但是先到现在为止，就像保罗在这边所说的，主日子如同夜间的贼，没有知道的。好，这个是我们的介绍。好，那我们现在正式进入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我们看前面1到6节。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徒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在这一段短短的这几节当中，其实如果我们看见了保罗就把 where, when, what, who, how, why 这几个在这短短的经节当中把它解释清楚。哪里呢？就是我们从前在腓立比的时候我们受辱，那从前就是 when when and where， 从前在腓立比，然后因着被他们迫害，所以我们到你那边来。然后保罗，这是传什么事情？这是什么事情呢？是 what， 就是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Who， 就是神拣选我们，把福音托付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其实这个 who 呢，里面包括了不只是保罗跟希腊，还有提摩太也在当中。那另外还有一个在背景后面，有 always 他是没有声音的，是个路加，因为路加这个时候跟他们在一起。那其实我在这个地方要替这个提摩太翻，就是说几句话。常常我们在讲到提摩太的时候，我们都说保罗写信给他的时候呢，他是性格比较懦弱，身体又，他说常喝酒，然后我们都给他这就是觉得这个提摩太他有点懦弱。亚瑟是在三个礼拜之前讲到的时候也有提到这样啊。其实如果你仔细想一想，提摩太他那个时候年纪可能就20出头，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他在腓立比，我们看见怎么样，他刚刚开始跟保罗一起在真正在一个地方服侍，就服侍没多久，结果他的属灵的领导保罗跟希拉就被在那边当地的人抓起来，衣服脱了，棍子打了，下在监里面。然后下在监里面之后，他们又到了铁萨罗尼加，就到铁萨罗尼加才就落荒，就被逼迫那些匪类入他们，赶跑到比利亚去。然后到了比利亚去之后，连夜他们这个保罗呢带头的这个弟兄，这个领头的这个牧者呢，结果因为要逃迫那些铁萨罗尼加来的人，哥林到了这个雅典去。那你想想看哈，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一开始出来全身奉献给就是全时间的奉献给主，然后做传道人，一开始就经历这个样子的逼迫，他心里面你会怎么样想？要是约翰马可的话，他就中间半途离开了。那但是这提摩太呢，不但没有半途离开，反而保罗可以使用他，在这个时候当那些铁萨罗尼加的信徒需要顾的时候，去兼顾他们的信心。他这样的一个亲人，有担当，经历这么大的迫害，还会有胆量回去那个地方啊，真的是不容易。其实我们现在想的话很简单，那我们想想看哈，如果是现在去非洲，我们一个短宣队，我们去了非洲，然后去非洲，我们到了一个土著的一个部落里面传福音，就那个的福音是那个里面呢是信奉回教的这个非洲的这些部落，就酋长呢不喜欢，然后就把我们用很强烈的方式抓起来捆绑了。把你赶走，但是呢，当中你已经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人都已经信了。那你回到这个出来了之后，从那个地方落荒而逃之后，回到那个地方去，然后你再去这个，你再派一个年轻人去，那你看那个年轻人怎么样？那其实这个例子，我觉得可能还不容易抓到这个痛点啊。我们就讲亚城牧师好了，他的儿子以诺，应该姐跟他。宣教过，要是他的爸爸被抓起来打了一顿，出来了之后回去，然后这个 James 牧师再派他的儿子以诺回去那个地方再看，去看看那些信徒他们能不能有没有被兼顾。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可能可以想，提摩太是怎么样的东西，这是他所要差派的所要做的事情。如何是我们是不是讨人的喜欢，不是用谄媚的话语，不是讨人的喜欢，而是讨人的喜欢把这些话语传给你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要把神的话传给你们，所以我们没有话，没有用这个这藏着贪心，是叫神可以做见证的。所以在保罗在这短短的这六节当中呢，就把这个所有 where, when, what, who, how, why 就完全的讲得清清楚楚。那另外在这段经节当中呢，如果你仔细来去的读的话，跳出来在你眼前的是什么？都是否定的。他说我们到你那里不是突然的，不是出于错误的，不是出于污秽的，不是用诡诈，不是要讨人喜欢。这还没结束呢，还有呢，用过谄媚的话，没有藏着贪心，没有向你们求荣耀，那也没有向别人求荣耀。这九个全部是一些负面的语气。那我们会可以想想看，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讲？因为我觉得是那些在当时那边的犹太人，他们迫害保罗，不仅是在 physically 就是肢体上面，他们赶他们。要是保罗被他们抓到的话，他们毒打一顿。但是呢，而且他们也会用话语上面来攻击保罗。那话语上面攻击保罗跟希拉还有提摩太他们时候什么？那就是用，就是说这些人呢，他们是是这个是要为了要辖制你们，为了要用他们自己这个提升自己，好，为了他们要在你们当中求有财，得到那个金钱上面的资助等等，他们能够所想到各样的毁谤的话语。但是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就提醒在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不是突然的，我们到你们那边不是突然的，不是错误的，不是出于污秽，而是一个纯正的心，不是用诡诈，而是我们像父亲母亲一样的来待你。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欢，我们只讨神的喜欢。我们没有谄媚的话，不是要来引诱你们，我们也没有向你们得贪心，因为我们在那边自己是辛勤的做工。然后我们没有向你们求荣耀，我们也没有向别人求荣耀，我们只在神面前求荣耀。就是保罗在那个地方所有的情况所担当的情况，那其实在使徒行传刚刚我们前面看了他们离开帖撒罗尼迦的情况是怎么样。那这是在雅典他们离开之后，我们看见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到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所以这一段我想我不再念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道，天天查考圣经，这是比利亚的教会，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有多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道的传道，就往那里去，总动骚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人住在比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们到了雅典，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他就回去，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迁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所以我们看见在雅典也有犹太人的会堂，在会堂里面辩论，但是保罗却并没有，神并没有呼召他留在雅典。那我们看见这是在保罗在雅典的情况。那帖撒罗尼迦前书我稍微讲一下下一章就是说他这个保罗他是在这边写的，说就把上面的故事从保罗的角度来看呢，他说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独自等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所以保罗还在时候他就差派了提摩太去，所以几乎是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保罗他是提摩太跟希拉他们一从那个马其顿或是比利亚来到雅典跟保罗相聚的时候，保罗他就差派了提摩太再回到帖撒罗尼迦看他们。所以在从这个 使徒行传跟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三章，第三章前面开头这里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勾画出来一下当时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好，那个是我想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之后，我们就来看看在这一段里面的信息。保罗其实在这个保罗当中，他也讲到了 六个要重要的。第一个是他的呼召，其实你们看见他们被害受辱不是突然的，因为神所呼召他们的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那我们再想看看，你看啊，当神在特罗亚给保罗夜间一个异象，叫他们到马其顿去传福音，那通常我们会不会觉得当神托付使命叫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神会不会把平坦的道路预备给你？但是结果没有，我们没有想到，你看在腓立比他们遭迫害，在帖撒罗尼迦他们遭受迫害，他们儿子落荒而逃到雅典，到了雅典之后，他们又是里面全部都是拜偶像的，好像那个福音的道路没有替他们开。那结果保罗就到了哥林多去，那我们看见到哥林多的时候，保罗会不会很灰心丧胆？他说，你们，我是这样子被神呼召的，有异象呢，我跟着我的异象，我们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带领去传福音，就反而遭受这么大的迫害，不只是被棍棒打了，打了之后呢，我们看见被棍棒打是打得不轻，那个狱卒，你知道后来那个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他们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就大地大震动，那个狱卒就要自杀，就保罗说你不要伤害自己，就把处于那个狱卒就很害怕的跪在他们面前，保罗面前，我当做什么？然后保罗就很清楚的就说，你当信主，你一家就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就这样子，一个神迹下来，神看到一个神迹之后，只有一句话，那个人就信主。就像在马太福音当中，你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你。那要是有神迹奇事随着你，传福音的事情真的是太简单了，就一句话就可以 convert 那个狱卒跟他的全家信主。那狱卒跟全把保罗跟希拉两个人就带到他们家去，怎么样？第一件事情为他们洗伤口，第二件才为他们摆上饭菜往他们吃，然后保罗再给他们全家讲讯息，然后就受洗。所以保罗，我们看见他到的这个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我想他那个棍棒在腓立比被打的可能都还没有完全痊愈啊，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的呼召受辱不是突然的，看这边保罗他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但是在保罗身上所经历的是那刻骨铭心的伤。所以保罗还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面讲的 更多的，我们这只是一个一角，他被棍棒打了，被鞭子打了三次，每次是四十下少一下，沉船了，船这个怎么样，然后还有就是各样的事情。那但是呢，在这个呼保罗他们之后，他看见他的呼召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他也深信这个神的呼召是把他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那福音在大征战中他仍然放胆的传扬，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命令，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呼召之后，他传福音，他说他不传就有祸了，所以他不管是在什么样情况都是要传福音。那这是保罗的心态。那劝勉，保罗的劝勉不是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不是诡诈的，而是他们像父亲母亲一样来把他们的爱心给保罗帖撒罗尼迦人。他的侍奉，保罗在神面前侍奉不是讨人的喜欢，乃是讨神的喜悦。不是他的见证，他是不谄媚人，不贪心，他是神所选召的工人，那是基督谦卑的一个使徒。在这几件在这些这个短短的这一段当中，他都已经把它讲得清楚了。那最后其实在这段当中，哦 sorry， 刚刚可能有一个这个我们在这个服事当中的一个挑战，就是当我们在神呼召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忘了我想到的时候可能忘了写出来，当我们在服事当中的时候， 当你遇到了逼迫，你的心态是什么？你是逃跑，是妥协，还是顺服神你自己的呼召？像现今我们在美国这个世，在美国这个社会环境当中，我们不可能会像保罗跟提摩太或者是希拉一样经历到这些身体上面的一些逼迫，但是在我们现今的时代当中，我们很容易看到的是，就是从无形当中，从社会舆论当中来对这个基督徒的一些语言上面的逼迫，甚至一些法律上面的一些制裁，甚至 立了一些法，让你这个基督徒不能在公众的场合当中传扬福音基督，甚至譬如说在以前在美国学校里面，在法院当中，他们把十诫都放在这个学校的这个板子上面，但是很多人他们就立法来逼迫这件事情。但是我想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当中呢，其实在这个当中是一个祝福，可能也可能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咒诅啊。祝福是什么？先讲咒诅好了。咒诅是什么？他们把基督教一点任何基督教的影子或是天主教的影子，从他的政府当中，从他的这个公家机关当中完完全全的破除。但是呢，为什么？就是也是因为这些十诫，他们把它公然的标榜在学校当中，然后让这个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只着重的律法。所以很多在我们现在社会上面，他们从是一个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很多人他们经历基督教，从小是在教会当中长大的，但是他们长大之后却拒绝他们在接受基督教的原因是什么？很多都是因为律法主义，律法的主义在他们信仰的过程当中跟追求信仰的过程当中，他们遭受了伤害，所以才离开了。而且这个事情呢，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我小的时候呢，虽然我母亲从小就信主，但是并不是很，就是，并没有像这个很有律法主义的，天天在家里面这样子是，我们家里面呢，吃饭前的时候不会祷告，因为我父亲不信主，所以我母亲也就没有这样强迫，她只是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家小时候呢，我们，饭前我们不会谢饭祷告。然后很多基督教的一些影视，除了这个去礼拜天去主日学，后来上了初中，也因为学校功课的压力，就母亲没有再要求我们去。那但是在我念初中的时候，我是念的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学校，里面是一个从加拿大来的这些一个宗派，他们在台中所设立的一个天主教的学校。那个学校出名的是为什么？大家都要送他，是因为管理很严格。那我记得我们那个学校，我们开新生训练第一天，他们就跟我们讲的，就是你大家这个校长或是什么重要的人物讲话完了之后，我们大家都拍手，那我们拍手的时候你算12下，然后就停止。为什么？他们就是说这个12下这个拍掌呢，不会太长，但是也不会觉得好像是就是好像是敷衍了事，那12下是刚好的距离。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每次要拍手的时候，你看我现在心里面还会想12下。那另外我们这边的学校当中还要做一些这个劳动服务，就是去这个清扫一些环境。那而且是我们每次会在每一个礼拜里面排一堂课，然后有一个修士或是一个神父，然后或是一个导师带我们去做那些这个清理打扫环境学校整个环境的工作。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清扫那个学校宿舍的那个水沟卫生，然后去扫地，结果一群人在那边找，然后我在那边扫的时候，忽然一下砰，我就一阵发热，等到我会议过来什么时候，原来是我们那个带队的那个修士呢，他一棍子打到我的屁股上来。那时候我真的还莫名其妙，为什么打我在那边清理？那他就原来他讲中，他是加拿大人，但是他讲中文呢讲不清楚，然后声音又小，就他叫我们这些人去那边清扫，先扫那边再来这边，结果就我一个人没听到，一个人还在那边傻愣愣的在那个地方扫，就为了这个样子，就拿了一个棍子，他那棍子他是拐杖啊， 不只是我们现在这比较细，它是特别粗的哦，它有起码1寸半到2寸粗，这样一棒打下来哦，真的那时候真的是我刚开始被打的时候，真的那个魂都就哇，什么事情这么还没就是就好像魂被打掉的样子。那我想哈，这些事情就是基督教的律法主义当中哈，在这个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就是觉得只着重抓到那个律法的文字，但是却没有抓到律法后面的精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很多他们基督教或者在特别是在天主教当中里面所成长的一些孩子们，他们长大之后非常非常的反对这个教会的事情。所以要在各样的方式当中，他们要把基督教从美国的社会文化当中尽量把它掩盖过去，把它抹杀过去。但是这就是我们现今所可能会碰到的一些这个迫害，可能是从这一方面来的。但是碰到这些迫害的时候，我们当怎么样去做，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有智慧，然后需要有这个有这策略然后来做。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在侍奉人的时候，我们是求人的荣耀呢，还是我们是求神的荣耀？有时候有一件 有时候在我们常常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人，好像我们为了要，譬如说，特别是如果你是做，我常常有时候在，这个是你捏拿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呢，你为了要讨弟兄姐妹的喜欢，那你愿 compromise 讨他们的喜欢，还是说你顺从神的呼召，在这边在小组当中做这些所讨论的事情呢？是我们有时候大家一讲到吃喝玩乐啊，是很容易大家就是能够聚集众人，但是有时候你开始啊吃喝玩乐完了之后，要开始查经的时候，大家就没有劲了。所以这个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些是我们所要遇到的一些挑战啊。在然后现在我们讲到第二章第7到12节，他说这段是只是你们中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对得起你们进他国的他荣耀的神。在这一段里面，保罗我们见他讲到他牧养他们，真的是一个牧人的心肠，是讲到像基督的舍命和良善那样的一个榜样。其实保罗在这边讲的时候，我们看的哈，是牧养的一个生命，是像母亲一般的温柔。那我们想知道，我们从小在家里面，很多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有一位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母亲，来，他们是真的是 unconditional， 没有任何的条件的来支持我们啊，像母亲一般的温柔。那我自己的母亲是这个样子，无论什么时候你在外面遇到了委屈，或是你在家里面需要有怎样的一个方式的话，他母亲都会这个样子。其实我后来想想，我小时候我非常的吃东西非常的 picky， 我不知道为什么肥肉我是一点不吃，要是吃到肥肉的话，我会有一个神经性的反应，当场就会吐在碗里面，我真的没有办法忍住，因为那个时候是小时候。那我母亲呢，那我另外一个哥哥，我一个弟弟，他们没有这个问题，那母亲就会为我特别这个把那个没有肥的肉放在我的碗里面。那另外呢，我吃橘子也很 picky， 就外面那一层衣啊要剥掉，因为那个没有剥掉的话，在我嘴巴里面咬不到，然后就好像他们卡住，所以每次我要吃这个橘子的时候，母亲都会特别把我那个衣就这样剥掉。所以想到这边的时候，我想保罗在这边 他牧养他们这些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也像母亲一般的温柔。那牧养的榜样呢，他们是劳苦跟自己舍己。他在那个地方，保罗在这边说，我们你纪念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因为有这个百叙拉跟亚基拉是跟他一同做帐篷的行业，所以保罗就投靠他们在那边打工，或是跟他们一起做帐篷、织帐篷为业。但是在很其他的地方，他都完全没有说。但是在很多的福音，他们都说到他自己会做工，没有因为他们是神的传道人，收取他们任何的奉献。但是他们在那边做工，做什么工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要做临时的工，去那边去他在帖撒罗尼迦三个礼拜，他能做什么工？当然是没有长时间，就是都是短期的工。那短期的工通常都不是什么好，大部分可能的话，可能是一些劳力的工。但是我们看见保罗，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带头做，而且不仅他要劳碌供应他自己的养生，他也等到这个工作做完很累的时候，别人可以休息，但是呢，保罗他却要劳碌的把福音传福音给这些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真的是一个，就是很有意志力，然后也非常是攻克己身，为着要把福音传给他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那而且牧养的态度呢，不仅是要圣洁而无可指责，他不会因为劳累了，不会有什么事情他发一些怨言，而是他是圣洁跟没有可指责的一些方式，把公义跟圣洁无可指责的，他们不只是这样，自己身体也要做一个榜样。那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的牧师，我记得我以前在东岸的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教会的牧师，他当时就讲过，他牧师呢跟师母他们好像是活在金鱼缸里面的生活。那当时我还不太了解，因为那时候刚刚信主没多久，然后牧师在这个主日讯息里面讲到的时候，他就分享了一些，其实他就说他们是生活在金鱼缸里面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看保罗在这边更是如此，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主日聚会完了之后，牧师就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在自己的这个隐私地方的话，你可以 relax 一下。但是保罗跟这些同工呢，他们这些人就跟他们平常，特别是耶稣基督也是，就跟他的门徒就一天24小时，真的就是生活在一起。这就是以那个时候，老师跟学生，师父跟门徒、学徒，他们这样子一个方式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在保罗在那个情况之下，当时第一世纪他传福音的方式，比起现在来，他又是更要不容易。但是呢，即便这样，他还是每天就是时时刻刻，一天24小时，他都要把他的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在弟兄姊妹面前。我想这是非常的不容易，圣洁无可指摘，他是他牧养的一个态度的方式。那牧养的方法就像正面与鼓励，那其实这是也可以看见我们是一个正常的父亲跟子女之间的一个关系。你父亲要是一个 leader， 你是要一个有引导你的这个孩子往正确的方向来走的路。保罗在这边也是，他把他这些信徒们像成他自己的孩子而一样，带领他们走向正道。那主要为什么他要做这些事情？他把这些他整个牧人的生命跟生活摆在这些信徒方面面前呢，就是要活出配得神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边做了一个好的榜样给这些信徒，那他也希望信徒能够活出配得神生命的一个榜样。所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碰到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的时候，他特别的心急挂念，他要很快的去差派提摩太回到他们当中来看看他们的情况。 那在这边当中，我们是的一些挑战是一样，我们在小组，特别是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会碰到一些是否像母亲一样的温柔牧养他们，是否像父亲一样的劝勉他们。因为常常有时候我们在里面，你看到一些小组员，有时候组员他脾气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把你气的，就是三个月都这个事情在心里面挂念，记挂不下。那另外还有，那我们是否能像父亲跟母亲一样的来牧养他们，来引导他们？那其实在这个父亲母亲不只是温柔引导当中，我觉得还要有神的一些智慧，在跟我们小组的组员，或是在你所服侍的一些弟兄姐妹当中。那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在这边服侍，我们引导他们，我们牧养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否自己的生命能够站立得稳，而没有留下任何把柄让这个恶者有攻击我们，恶者有这样子控诉我们的机会。那如果是这些事情，常常这因为这些事情呢，在这段当中我们可以算是看见保罗的榜样，提醒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想到保罗的辛劳，那比起我们的辛劳，那当然是比不上了。所以我们如果保罗能够这个样子做的话，我们更可以效法保罗，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服事。Sorry， 这个那第十三章哈，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人在基督耶稣里的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喜悦，且以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在患难当中要持守真道。那我们看见在这段当中，我们就持续调过来了。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他们领受神真道的一个态度是保罗值得欣慰的。他们虽然 保罗他受了迫害离开了，这些人他们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们也受了迫害，在他们受迫害当中仍然能够领受神真实的态度。因为他们这个不把这个当成是像当时在希腊社会当中的或是一个学说或是一个学派。那当时在希腊的社会当中，他们可以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啊，或是这个很多这个希腊的哲学家，他们有很大的一个学说，有很多的人的追随。但是当他们听到这个神的福音之后，他们认为所有这一切的真道就胜过了所有一些其他人希腊的哲学家他们的智慧或是他们的理念，而是就来追随了真道。那所以这是帖撒罗尼迦人他们的一些态度。那我们且他们也效法基督勇敢的榜样。那基督耶稣最后是在十字架上面为了他所传的道而舍上自己的生命。保罗也同样的，他是顺服是跟随耶稣的，耶稣也在上十字架之前跟他的门徒说，我是你们的 leader， 我都不受了迫害，所以你们一定也会遭受到迫害。那果然，那耶稣的门徒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之外，之后每个都有受到迫害。保罗这样子跟随耶稣，他也是到什么地方迫害。那保罗传福音给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也经历到了这些犹太人的迫害。他因为什么？这些帖撒罗尼迦那些犹太人呢，不想保罗把这个犹太人的神传给外邦人知道。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反对与逼迫的时候，我们服事的挑战当中是在患难跟挑战当中， 我们是不是仍然坚守持守神的话语，面对误解或是逼迫，我们是不是要勇敢效法出基督，忠心跟随主？因为这些犹太人很明显的，他们就是要曲解保罗的意思。保罗他们就是说，另外有一个犹太人的王要来，然后就是说是耶稣，所以他们因为他们当时的罗马社会当中把这个罗马皇帝也当作是神，那你这个神，那跟罗马皇帝那个神哪一个大呢？他们就来借着这样子来迫害保罗。那我们还要以信心跟勇气面对这些挑战，活出自己，活出福音的见证。这就是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会所受到的挑战。那保罗以门徒为喜乐，17节，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有两次到你们，我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但是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盼望跟这个后面有一个忘了 set 这个没选啊。那虽然保罗他们被迫分离，但是心里面却不离别。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在很多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是我们可以这个是经历到的。当我们在主里面真的是有彼此在一起之间的爱了之后，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仍然心里面相连。就像以前我们在东岸，我们有弟兄姐妹跟他们相连的时候，我们现在回去的时候，常常还是我们会跟他们联络，可以去，如果方便的话会住在他们家里面。那这就是保罗当时他离开之后，他要是再回到那些弟兄姐妹当中的时候，他真的是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有更小的交通。就像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他先去这个马其顿看望了各众教会，包括腓立比跟帖撒罗尼迦，虽然没有写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后来到了特罗亚的时候，又跟那些这个弟兄姐妹在那个地方跟他们讲到耶稣，保罗就是真的是心里面火热，就停不下来，从深夜一直讲到天快亮。就在那个楼上的时候，三层楼有一个年轻人就从楼上摔下去，看，这就是保罗他们借着一点点那个这个相聚的时候，就跟他们讲福音啊。但是保罗虽然想去他们，但是呢却遭遇了拦阻，所以他并没有去。那但是保罗后来他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前，他有机会到帖撒罗尼迦去探望他们，所以后来有神为保罗带来这个平坦的一个道路。就是那保罗在这边所讲的是他想到腓立比，他想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时候，他说我盼望的是什么，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稳。当你们站立得稳的时候，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是我们的喜乐。那当你传一个福音，当你为带领一个弟兄，带领一个慕道友，或是你的朋友，当你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当他受洗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心里面就感觉到有这个荣耀，心里面是有掩不住的喜乐，因为你所带领的一个人在主面前要归到主的门下，因为在这个时候天上面的天使都要为我们欢呼。那我们在这边这个在这一段当中，我们是给我们的一个服事的挑战，是我们是否真正在意属灵伙伴灵命的状况，就是我们是否因为是我们要反思。另外在别的人身上，有时候我们在追求主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高山会有低谷，那我们在低谷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有别人来支持我们，或者说我们看见别人在这段时间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否要在灵里面能够支持他，不仅是在祷告，那有时候很短短的一些话语或是一些鼓励的话语也会带来莫大的帮助。那我愿意是否突破困难，持续建造人关心人，是即便是在这个有撒旦拦阻的时候。 那我看重属灵的成果吗？或是 看重世上的成就与奖赏？那这个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那最后在结束的时候，我要讲一个故事，是基督徒生命当中的狼。那通常我们碰到这个狼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是不喜欢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小时候读课就是有狼来的故事，有一个小孩子在放羊，他就为了 好玩，他就说狼来了，就把那些农夫啊来了，结果他在那边笑，当那些人来了要打狼的时候，他就在那边笑，结果这样两次三次之后，结果呢后来他的这个羊真的被狼吃掉了。那另外我们也有在西方的文化当中，那个狼呢就是有没有看那个小红帽，他到这个森林里面去要探望他的祖母还是外祖母外婆，对，结果那个狼呢就装了样子，然后来要就去跟他讲话，结果后来把他的祖母吃了，就又装穿着他祖母的衣服，这小红帽去的时候，哎，结果及时发现，就后来就把那个后来人救了，就把那个狼嘿肚子剖开，他的祖母还好好出来了。这是狼的故事。那其实呢，狼是非常一个不受欢迎的一个动物，他们在吃农场里面的这个动物或是家禽。那如果你是牧羊人的话呢，那当然你所牧养的牛群羊群，那更是你不希望狼去吃，所以他们恨之入，对这个狼恨之入骨。加上这个狼皮啊有相当大的经济价值，你又是还有人戴把这个 狼皮狼头做成一个帽子戴在头上啊，就是很威武的，然后就穿着狼皮的这个外大搭搭那个外套，冬天真的是非常的暖哦。那结果这些美国人他们在全面的猎杀狼群，美国本来是有狼的，到1926年在黄石公园啊最后一只狼被杀死了。现在是2025年，是99年前的事情，最后一只狼被杀死了。那在往后的70年当中呢，那许多会被狼猎杀的动物就可以滋生，这是在黄石公园里面。那整个的这个 food chain 就不平衡，造成许多的那些鹿会吃的那些灌木林啊矮树林被啃得光光了。然后到了1995年，70年之后，离1926年的时候，就他们就觉得需要把狼重新再移植到黄石公园。那就在短短20年的过程当中呢，意想不到发生的转变，它生态环境被恢复，连河流都改道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狼，鹿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他们鹿啊生得很快，一下子好几多，然后成群的在山谷在溪水旁放牧。然后狼来了，虽然数目不多，但是他们这些鹿却不敢在开阔的山谷跟水边任意来往。然后这些花草开始在这个地方生长，接着有灌木，然后还有白杨树。那这些小花小草带来了这些小动物，兔子啊老鼠啊在那里面。那这是老鹰的食物，因此老鹰也增加了。那些 小灌木所结的果子，小鸟可以来吃，还有其他的小动物来了。然后接着那些白杨树也开始，那白杨树是那个水蜡最喜欢的木头，他们用那个把那个白杨树啃了之后做成这个水蜡，在河中筑坝，使水里面的生态环境多元化了，就是鱼也增多了，那山谷跟河畔因着有植物覆盖，水土流失大减，河渐渐恢复蜿蜒曲折的河道，然后水流的速度缓慢，然后河流的生态更健康更和谐。这一切呢全部只有14只狼，就在黄石公园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就把这整个生态的环境改变了。那狼来了，鹿并没有消失，但是它的习惯被迫改变，以致祝福了周围所有生态的环境。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好像也类似神在自然环境中所创造的一个生态环境，我们要感激，也要有智慧的查验狼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一个正面的影响。那这是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中他们所的狼是什么，就是那些犹太人给他们的一些迫害。那这些迫害 给他们生命当中带来一个正面的一个冲击力。虽然他所这个狼所造成的这些事情是负面的，那但是有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负面的一些冲击，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人因为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生活生命当中，他们反而并没有远离神，而更亲近神。那这是这个狼在黄石公园当中，而且呢有这个图片为证啊，这个狼，那这些鹿在黄石公园，你看这样一群一群的这样子。然后在1997年的时候，他们是95年的时候把这个狼带到黄石公园，同样的一个地方，三个不同的时段，我们看见本来开始的时候这边都是这些小灌木都没有了，然后到了过了这个2001年的时候，哎，这边慢慢的多了，到了2011年的时候呢，整个都好像就变成这个比更茂盛的一些小地方哈。另外你看这个是之前跟之后的这些图片啊，都被这个后来呢这些开阔的地方鹿不敢任意的来吃，都长得很好。然后你看这个这一天这个树之前这些本来是有点枯干的样子，那结果现在变得茂盛盛的啊。这是最后一张，这个蜿蜒的河道本来都被鹿啃得光光的，但是现在狼一来了，整个河你都看不见了，变成一个外面的一些湍流的河道。所以说我们就想这个故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结束到这个地方。那这是我们帖撒用这段经节啊来做一个结束。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8节。所以保罗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爱能够来牧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不只是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不只是在帖撒罗尼迦是这样，他在所有他所建立的教会也是这样。而且今天我们读到保罗的福音，读到保罗的写给这个各个教会的书信的时候，让保罗对他们的爱也来激励我们，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驱使我们跟随主去执行主旨意的一个力量。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我们看见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的心上，他是怎么样像母亲一样，像父亲一样的来引领他们，带领他们。主，我们也真的是求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把你托付在我们下面所照顾的弟兄姐妹小组，或是牧区，还有甚至整个教会整个社区团体。主，我们都求主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爱心来引领来照顾他们。感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阿们。好，我们今天课堂到这边结束。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OK。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里面所挖出来的当时罗马时代的一个剧院，最后这一章。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当时已经是虽然是保罗那个时候的城在这边，但是后来他们可能又重建又在上面，所以已经看不出来当时的相貌，不像有一些的像腓立比，或是刚刚我们所看见的以弗所，还有别加摩，还有甚至老底加，还有萨迪，这些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城市的那个废墟，到现在并没有有新的这个市区发展。所以如果你去这些城市的时候，你可以仍然看见当时，特别是在腓立比，去那个他们在路边哈，有一个监狱，就是当时还是保罗跟希拉被关在那边的监狱，当地的传说是在这个地方。那另外那个城外面河边吕底亚受洗的地方，他们也是根据基督教历史的教会的口传，在那个地方他们有旁边有盖了一个教堂，里面就在你可以在那个看到教堂旁边就是一条河，然后那个地方 甚至有人还稍微做了一个这个一个围起来像一个地方。如果你要去受洗的话，你去参观腓立比，那你一定要到腓立比、吕底亚他们受洗河边聚集祷告的地方，吕底亚受洗的地方去静一静，去泡一下。就像你到耶路撒冷去以色列的时候，你要到了约旦河，耶稣受洗的地方，你也要去下去，在那个地方就受洗一次。啊，师母每次带这个团去以色列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做。那但是腓立比呢，这个是在你要是大部分的情况的话，很多就是不太容易去，就是旅游的过程行程呢，不会安排到，不太容易安排到，特别是帖撒罗尼迦或是腓立比，因为你去帖撒罗尼迦，你看不见当年的情况，但是你去腓立比的话，你可以看见当时的这些这个保罗被下监的地方，可以看得见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结束。好，下礼拜见。下礼拜是Norman 牧师来为大家讲《帖撒罗尼迦》第三章。